我们开始查撒迦利亚书，我们开始查撒迦利亚书。这件书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是论选民、未来的复兴和繁荣。撒迦利亚书啊，这个十四章，它包括的意思就是包括重建圣殿与复兴的预言，重建圣殿与复兴的预言，而这一个复兴的预言是指的弥赛亚国度的预言。所以我们读这件书实在是让我们更加的火热，更加的兴奋，更加的复兴，因为这一节就是讲复兴，论到选民未来的复兴和繁荣。这一卷书的背景和哈该书是一样的，就是以斯拉记四章到五章，以斯拉记四章到五章就是这一卷书的背景，也就是在停工十五年以后，神兴起哈该，神也兴起撒迦利亚，这两个先知是穿插着在传神的话，穿插着在传预言，神的话领导再领导，领导再领导。只是撒迦利亚书有一个特点，就是意象特别多，所以这里连续的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有八个意象，一章到六章有八个意象，意象带出预言，意象带出神的吩咐，神的允许，也是带出复兴。所以它的分段就是一章到六章是八个意象，然后七章到八章，七章到八章是关于禁食的回答。有些人呢，他们来到神的殿来寻求神，我们禁食对不对？你怎么不理我们？神的回答，关于禁食的回答。接下来九章一直到十四章就是讲到神的预言，重点是关系到弥赛亚的降临、背弃与国度作王。主第一次来，主以后背弃，以后主第二次来，国度来到，主作王。所以包括就是包括弥赛亚的预言，这里面预言就有七个预言，七个预言。所以哈该、撒迦利亚和哈该是并肩来做工来传道，目的是鼓励百姓重建圣殿，鼓励百姓重建圣殿。但是他所看的意象和所传的预言不限于当时，不是仅仅就是建殿重建殿，就是鼓励鼓励几句，不是，而且更近身看到了将来的预言，看到将来的预言。那这一卷书的中心节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四章六节，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读的，我们一起念一遍。四章六节是本卷书的中心节，我们一起念。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些圣经都很熟，让我们知道，因为恢复建殿，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的子民，也就是犹大子民，能够重新那个恢复建殿，能够抗住了外面这个帝国的这个一切的拦阻，以至于建功能完成。这一切的一切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不是哪个王允许，也不是大礼物，也不是亚当学习，乃是上帝批准，神的话领导，是靠圣灵，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点非常要紧。撒迦利亚这位先知的名字的意思是神纪念的人，神纪念的人，虽然他很年轻，他是神纪念的人。神纪念的人主要的什么，就是他体贴神的心，他关心神的圣殿，他在那样的环境里，他那个凭信心，他那个传出神的预言来，凭信心他能够勉励百姓要重建圣殿，所以他是神纪念的人，他一切的劳苦都不归虚空，他所传的话，他所做的功都不虚空，因为他是神纪念的人。那这个人是谁呢？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了，先知撒迦利亚不但是先知，他是祭司的后代，他也是祭司，既是先知，他也是祭司。怎么知道他是祭司呢？这个异多，我们看一下尼希米第十二章，他 就是第一批被掳归回的一个老祭司。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十二章从第一节开始是讲到被掳归回的这个名单家谱，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人了，同着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以利未人记在下面就祭司谁谁谁谁谁谁，就是这些祭司，是归回的人。首先提到的是祭司，因为祭司是领守的，祭司是在圣殿中为首的，他们是侍奉神的人。所以这个祭司当中第四节就提到了以多，大家看见没有，以多是吧，这些人。下面第七节就说了，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做祭司，在耶稣亚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的弟兄的首领，所以他的老祖父就是祭司。而且在约书亚的时代，这个约书亚就是我们最近读的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的约书亚，也叫耶稣亚也叫约书亚，是同一个人，就是归回的大祭司。约书亚是大祭司，但同时呢还有一些祭司，其中就有撒加利亚的祖父。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就知道了，第一节就给我们介绍这个人撒加利亚是谁，你要知道这个作者是谁，下面我们就能够看出啊神怎么样传话给他。所以第一节说，撒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伊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他是祭司的孙子，他又是先知，而且这么年轻。下面说的他，后面说的他是一个少年人，很年轻的一个先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作者。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章。现在我们开始第一章。第一章题目是美善的安慰，这里包括两个意象。第一章题目是美善的安慰，因为这一章就是提到了关于耶路撒冷复兴的这个神的回答，是这个回答里面就是神美善的安慰。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就是神关心他的圣殿，神为他的圣殿心里极其火热，神为耶路撒冷为圣城都火热，所以要重建圣殿。所以美善的安慰这里包括，主要的是包括两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第七节到十七节，第二个意象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那包括两个意象。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段，第一段是勉励的话，一节到六节，题目是第一段是当回转受教。神的话临到了先知撒加利亚，他一开头讲什么呢？这一段就是勉励归回的百姓，不要效法列祖那样悖逆，那样的惹神大大发怒，应当什么呢？应当回转受教。很短，这一段就是一节到六节，应当什么？应当回转受教。我们看一下，这第一节给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他的自称，他是多么谦卑。他不是说我是上帝的先知，他说我是谁谁谁的孙子，是不是？就表明我是很小的，我是个小孩子，我是个孙子呗。可能我们是孙子，我们也不愿意提我是谁谁的孙子，这多不好啊！当然瞧不起我是个小孩子，他不是这样，他很谦卑。所以撒加利亚第一次神的话领导他是在什么时候？大利乌王第二年，也就是神的话多次的领导哈该的这一年，就是大利乌王第二年，这是八月份，这里是八月份。以后呢，再领导他是十一月份，所以日子时间都具体的知道，就说明这实实在在是神的话领导，都有所记载，有所记录，有所考察。所以就提出来了。而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停工十五年以后，被掳归回的子民在以斯拉记第四章，他们被勒令停工，被迫停工。以后第五章一开头，这个我们需要大家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五章就出现了这两个先知的名字。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就我们看这历史的吻合。现在我们读的是撒加利亚书， 可是我们现在追回到以斯拉记，我们看看这里提到这两个先知，一方面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姐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多清楚，这两位先知就是神特别兴起来的，在归回以后做先知勉励归回的百姓，在停工15年以后，环境并没有改变，神的话临到，所以怎么样能够恢复神殿的工作，怎么样能恢复殿殿，怎么样能够重建圣殿，怎么样能够得复兴，神的话，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这两位先知奉耶和华的神的名，以色列神的名，就对他们说劝勉的话，于是他们就起来，于是他们就动手，于是他们就建造，而且说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怎么帮助？我想除了为他们祷告，就是勉励他们的话，是不是？祷告代祷勉励，代祷勉励，所以他们能够不停的就建，结果这个殿就建好了，就这样就建起来了。所以神的工作的开展，让我们知道这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神的话。所以这第一节说，在加利乌王第二年8月份，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临到了谁？临到了这个撒加利亚。就是说在哈该传神的话以后，但是不是最后，在当中6月7月神的话临到哈该，在最后9月神的话临到哈该之前，又有撒加利亚出来传神的话，这不是穿插着在传神的话。下面我们看到这第一段，先知哈该，不是先知撒加利亚传什么话？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回忆过去，接受教训，是不是？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这个事情不可忘记。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就说你们现在不要再惹神发怒了。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为什么发怒？我看最大发怒就是不肯进迦南，违背神的旨意，以后开倒车，违背惹神发怒，在旷野以后进迦南都是惹神发怒，而不是一次两次，多次的惹神发怒，大大的发怒，这些都是教训的，历史的教训不能不汲取。所以这里有个所以，那所以就是以接着前面的上文，所以我们要接受教训，你就要什么？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现在要转向我。所以要归回殿殿嘛，最要紧的是什么？经过15年的停工，不是东张西望，不是在那瞪着眼的看啊，什么时候环境改变，什么时候这个王啊下令，什么时候古列再来一个再兴起来，乃是什么？乃是转向神，是不是180度来一个大转弯，转向神，神说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就要蒙恩了。所以这不是神在等待，神在等待，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提到万军之耶和华，3节就提到2次，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然后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话就是神盖印的话，而且这个话是出于什么？出于万军的这一位神，最高统帅，他所发的命令，你们要转向我。神没有马上说你就建殿吧，你就重建吧，最要紧是心要转向神。这个转向神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要归向他，这心是这样的。心不归向神，你手在动工，动来动去心不动，手在动心不动，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求求让我们大家心要转向神，神的工作就开展，不怕工作啊没有果效，怕的是我们的心没有转向神。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下面说，你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所以第4节可见的，从前的先知也是这么呼叫，也是同样的话，万军之神是这么说，说什么呢？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行、恶道、恶行。从前的先知就这么呼叫，但是他们不听，是吧？所以第4节完全是指着过去，可是也要读，也要知道，也要因此受教， 所以说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他们好的我们要学习，他们不好的你不要效法。因为从前先知是这么呼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所以以色列为什么惹神发怒？恶道恶行。什么是恶道？这个恶道就是那个十个探子的恶道，到恶性，只看见环境高大，条件高大，看自己渺小，把自己看成个蚱蜢一样，这是恶道。什么恶道？亚哈家的恶道。什么恶道？耶路撒冷的恶道。这都是恶道恶行。什么恶行？拜金牛族，拜偶像，各高岗，各清水树下，惹神发怒。所以说你要回头离开，神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要再犯罪了，止住罪恶，回头离开恶道恶行，恶道恶行，所有恶行就用随着他那个恶道，也就是离开神的道，偏离了神的道，那所行的所做的就是恶道恶行。这个恶道就现在来讲，就是现在的风俗世俗的一套人的看法，你要靠环境啊，你一定要怎样啊，不然的话你们老了没办法呀，你们都要病死了，你们都要饿死了，或者你们不靠环境怎么办，你们生活怎么办，你们将来如何，恶道恶行的都是环境，人的话人的话特多，他们却不听却不顺从我，因为谁从恶道恶行嘛，谁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有话说的。所以第五节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人已经不在了，倒闭的倒闭，死亡的死亡，受罚的受罚，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存活着吗？也不能，不能永远存活，但是先知所留下的话都记在圣经上，是永存的，主的话是永存的。大家看以赛亚书四十章，谁也不能永存，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朵花，像野地的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我们大家一起念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六到八吧，六到八一起念。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所以这里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永远存活吗？是的，先知也要过去，肉身都要死亡，但是不要忘记一点，主的话是永远长存，永远立定。所以下面说，只是我的言语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这个话是永存的，临到列祖，他们就回头说，这里还是讲他们，他们回头说了这么一句话，那这句话表明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经照样行了。那这句话是一种消极的话，承认神的报应，承认他是照着我们的行动作为，我们的恶道恶行向我们行的，我们罪有应得。虽然这句话是消极的，就是说事后吧，我们因为犯罪，所以我们现在罪有应得，所以我们现在受罚，当然最好是不要犯罪，免得这个事后现在认识了，哦，我们受罚了，我们什么呀，我们受到了应得的报应，我们今天是罪有应得。那这个讲给谁听呢？讲给现在这个归回的子民呐、你要受教啊，可不能再刚硬啊，主的言语和律例啊，你要留意，要好好的听啊，要转向神。所以这一段就是当回转受教，当回转受教。接下来我们看底下七节到十七节，这一大段也可以分成两小段，七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就是允许复兴的意象，整个意象就是复兴的意象，这一段就是神用美善的话来安慰，来安慰，安慰神的百姓，安慰归回的子民，不但是安慰先知，是安慰我们，安慰归回的百姓，允许复兴的意象。七节到十一节，这个意象的前半部是先知在意象中在夜间看见了有骑马的使者， 骑着红马的一位，这一位也就是那第十节的那个站在番石榴的那一位，接下来还有另外的红马、黄马、白马、骑马的这些个人。那这个主要的这个七节到十一节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使者在看守着犹大，也可以说神在关心他的子民，关心他的子民。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个和后面是整个一个意象，但是先有这几个骑马的出来。那一个骑着红马站在番石榴中间的是一个领很一个领先的，他们骑马的呢回来要回报这位使者，这个异人，我们特别注意，他是神的使者，和其他骑马的是有区别，和与约翰说话的天使也有区别。那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十一月，就是他开始看异象，第一个异象就是这个希巴特月，就是十一月，犹太人每一个月份有特别的名词，希巴特月就是十一月，已经是进冬了，入冬了，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有具体的日子，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所以他一想到自己的时候，他总是带着这句，我不过是我爷爷的一个孙子，因为当时这个异多还在做祭司，所以他不过是个小先知一样，是吧？他提到自己还是这样的提，孙子对，我是个孙子。但神的话领导了他，所以他说，我夜间观看，那这个说什么呢？这里带出来的是一个意象，意象里面也有对话。我们看一下这个意象，他我夜间观看，这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番石榴就是犹大神子民的一个预表，站在洼地，犹大已经被掳，现在是归回了，但是呢还是被人藐视，被欺压，被轻看，所以以色列第四章就是背景啊，随便就可以啊，他们一告状就被勒令，就强迫，就停工，被当作仇敌一样的欺压，是在洼地。在番石榴中间，这位使者他本身是骑着红马，底下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白马，什么样的解释？没有什么解释，就是不同的马出现。我们不能一匹的马就是把启示录第六章那个七个印，前面几个印的那个马都把它解释成不同的意思，是吧？那个他清楚告诉你，有灰马，有红马，有他有解释在里面，这边没有，我们不要解释，就是。这个什么呀，受差要走遍全地的，一个个都是骑着马的。底下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里就在意象当中，先知撒加利亚在问，他问天使，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先知撒加利亚在意象中，这不是一次了，这多次，我们最近读的圣经，我们看到撒加利亚是多次这样，有时候在意象你不一定懂啊，有时候神对我们说话，或者我们在读经当中神的话领导你，或者神给我们特别一个异梦，你不一定懂，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寻求？这撒加利亚立刻就在寻求了，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底下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就是第八节那一位，站在番石榴据说是巴勒斯坦那里一种常青的树，常青的就代表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永远不会衰败的，长青的，他是站在那里，表示神亲自看顾他的子民，虽然被掳归回，神的子民仍然是在受欺压，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神仍然看顾他，站在谁站在那一位使者，这位使者，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就说了，说什么呢？就下面说的话就指着那个骑后面骑红马、黄马、白马的是什么意思？就说了，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就这些个骑马的，他们干什么呢？他们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他们是有使命的，奉差遣。这个遍地就指着当时那个波斯帝国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那走来走去回来了，回报就是第十一点。 对站在凡石榴树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说。所以可见呢，这一位这一个人就是第八节第十节这一位，也就是十一节所回答的说，就是站在凡石榴树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我们注意每次特别提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跟天使是有区别的，跟天使有区别，因为这位耶和华使者实在就是代表神，代表神。正如同啊，等一下我们再接着看就知道，有的时候提耶和华使者马上就是耶和华出现，所以他就是耶和华，他作为使者他来显现啊，他来向人说话。所以那些骑马的就来回报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这位耶和华使者在哪里？站在三十六树中间。所以这提了三回三十六，三十六站在三十六树中间。第八节站在三十六树中间是指着在洼地，第十节站在三十六树中间，现在第十一节又是站在三十六树中间。所以很简单吧，这三句话重复了三遍，什么意思？告诉我们，虽然犹大子民很弱，被掳归回以后被人瞧不起，甚至随便被欺压，让他停工就停工，但是谁站在旁边？神的使者，神仍然看顾，神仍然是在关切在关心他的子民，站在那里就说了，他们说什么？他们回报，他们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所以现在我们回报，我们已经回来，那回来以后的信息是什么？见全地都安息平静。这个安息平静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已经是波斯帝国了，波斯帝国看起来走来走去没有战争了，政局是趋于稳定，那很顺势，没有什么事情了，好像是呈现一种太平的景象。但是这里的含义呢，犹大子民仍然在受欺压，因为还在停工嘛，仍然在受欺压，受到外敌的欺压。那这个信，这个意象在这里是一个小段落，底下十二节，我们现在看第二小段了啊，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就在神的面前开始祷告，而这个祷告就是和前面他这个这几个骑马的所回报的这个信息是有关的。所以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十一节所说的，他是站在哪里？大家说站在哪里？番石榴树中间。这位神的使者，他是多么的关心神自己的子民，他站在番石榴树中间，他不是白白的站在那，他一面他是站在我们中间，站在神儿女们当中，他亲自关切，亲自保护看顾，一面他来到万军之耶和华的神面前。下面是他的一句代祷，代祷的话。所以我们就想起主耶稣，他就是在父的右边天天为我们代祷。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在天上做什么？为我们代祷，为罪犯代求，为我们做祷告的人，他是大祭司。所以我们请大家一同念这个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失怜悯要到几时呢？就这句话，这祷告不长，这祷告就这么一句，但这句话里透出这个心多么迫切，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耶路撒冷，是犹大的诚意，关心的是耶路撒冷。你恼恨耶路撒冷犹大诚意，结果被掳七十年，现在七十年已经被掳归回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知道这七十年过后已经过了好多好多年了，差不多二十年了。又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又重建圣殿，以后又停工十五年，是吧？这么久了。你还不失怜悯到几时呢？这个意思就是你怎么还不失怜悯呢？任凭他们这么样的安逸，他们倒挺享受的安逸，他们太平，他们作威作福，但神的子民呢？神的子民还在他的欺压之下，你怎么不管呢？你不失怜悯要到几时呢？所以作为犹大耶路撒冷最宝贵的一点是什么？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神的怜悯，不怕外国欺负，不怕敌国怎么欺压，不怕人家告状，也不怕怎么样苦害。最要紧的，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神是怜悯。所以我们的代祷也要这样，主啊，求你怜悯吧，怜悯你的教会，怜悯你的儿女，怜悯你受欺压的子民，你不是怜悯到几时呢？所以有这样的祷告，下面就有回答。十三节，耶和华就有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并没有。所以 谁与这个撒加利亚说话的这天使，为什么要告诉天使呢？因为天使在告诉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在宣告，就有这么个次序。所以十三节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那这个美善的安慰话是什么呢？就下面叫撒加利亚所宣告的话，就十四节我们看，与我说话的天使就对我说了，这个天使怎么说呢？就是传达神的那一个什么美善安慰的话，说你要宣告说，下面就是这个话，这个话是什么话呢？大家念，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下面大家就不要念了啊，这里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十七节，一直到十七节，从十四节到十七节，这一小段是什么？耶和华美善的安慰。所以我们也要效法我们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我们的主，这是在旧约里耶和华的使者，在新约里就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做更美之约的中保，他在天上天天为我们代祷，他在为我们祷告求神怜悯。所以这一段美善的安慰话就是一个回答，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抓住这个话，所以叫先知这个撒加利亚来宣告，所以这整个的就是一个意象。这个宣告的话包括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允许复兴，允许复兴的这个意象。所以就告诉你带出这个意象来，万军这话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险，心里极其火热。那这个回答就是神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他的子民，神心里是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那这在巴比伦加害过分，什么叫加害过分？交往过正啊，强暴施虐，加害过分。现在呢，当然这些他是说那安逸的国，就是那些安逸的列国，就不仅指着巴比伦，现在波斯帝国出现对神的子民仍然有欺压，仍然有欺压。所以神允许不允许这些列国加害过分？神不允许。所以神说，神为西安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这个火热也就是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什么火烧，烧起来了。所以神都为耶路撒冷为神的殿这么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呢，我们的心，我们自问，我们现在量一量，我们的心到底热到什么程度，有多少度，有没有达到百度，有没有得到极其火热的那个程度。所以求主给我们大家读，我想读撒加利亚书，就让我们火热，火热。为什么火热？不是为你自己的事火热，为神的殿，为神的圣城要火热，要极其火热，不但火热，要极其火热。一个人你极其不极其火热也看得出来，这个祷告也迫切，这祷告不能打盹呐，加上睡觉，是不是？那渐渐也要迫切，是不是？所以这里说神不允许，所以神如此说，我渐渐回到耶路撒冷，神回来，神亲自回到耶路撒冷，我仍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其中，必重建在其中。而且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就是一定要开工，重新开工建殿。什么时候拉准绳，什么时候就要开工。这个开工是重建圣殿，要继续，不能再停工十五年还一直停工下去，要拉准绳，要照着神的那个标准，神真理的标准来建立这个圣殿。所以这是万军这话说的。下面有三个再，大家看，有三个再，你要再宣告，那前面已经叫做宣告了，是不是？所以现在说你再宣告说，就是神还有接着的话，因为神心太迫切了，说了还要再说，叫撒加利亚你宣告了你还要再宣告，所以说来一个再，你要再宣告啊。所以做神的传言人呢，做神的仆人，你要一直留心听，让你说你还要再说，你不要怕人家烦你，你要再说再宣告。下面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大家等一下自己数一数，就在这么短短的一章圣经提了多少遍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如此说，说什么？所以这个话是神宣告啊，不是撒加利亚宣告啊，撒加利亚不过是把神的宣告把它传出来。所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再丰盛发达，这第二个再，是不是？再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恢复了，以前的还要像从前一样， 教会曾经复兴，现在还要再复兴，就再复兴，再复兴，再丰盛发达。底下耶和华必再安慰西安，几个在呢？三个在，三个在，是不是十七节嘛？十七节三个在，再宣告，再丰盛发达，还有呢？再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所以现在需要安慰的话，所以这一段就是美善的安慰，不但是安慰，是美善的安慰。可是对于撒加利亚来说，叫他宣告再宣告，这个要凭信心宣告。当时环境并没有改变，也没有看见，哎呦，哪个王来下令？也没有看见有什么命令下来，也没有看见什么什么谕旨下来，是不是？所以要再宣告，宣告再宣告，要凭信心传神的话，要相信这个福音一定会来到，要再丰盛发达。被掳的年代是枯干荒凉，耶路撒冷是一片的荒凉，成了荒废了。现在再丰盛啊，发达起来，复兴起来，而且再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本来是神拣选，神再次拣选，这就是告诉我们这整个的意象这一个过程。七节到十七节，神使者的安慰，神使者的不是神使者的这个美善安慰的话，是由天使转告啊，再让先知宣告，有这么一个过程，是吧？所以先知就是要宣告。撒加利亚怎么能够宣告？因为他清楚看见异象，不然他怎么宣告？他一定是清清楚楚看见啊，有神的话，所以他传出。下面我们看第二个异象，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第二个异象是犹大的仇敌被击打的异象，犹大仇敌被击打的异象。这个异象包括四角四将，四角四将。从这个意象里，我们看到了一点，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句话是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神掌管外邦帝国，立王啊、废王啊，都在于神，而且都是为神子民效力。所以这个预言，这个意象就是预示犹大仇敌的失败，犹大的仇敌就是击打犹大的这个仇敌，神被神利用来管教犹大的这个四个角，有一天也被四将所打下来，所打败。所以他分开四角四将，实际是一个意象。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角常常是代表外邦帝国。我们根据但以理书就提到角。但以理书第七章讲的那个兽头上有多少个角，有十个角，其中又出了一个小角，就都是代表王，代表帝国。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也讲到，十七章啊一开头就讲到了，实际是不是那个兽，朱红色的兽，头上有什么，有七头十角，这角都是代表帝国。所以这里说他举目看见了四个角，这四个角就是外邦的四个帝国，先后的在欺压神的百姓。但这四个帝国有指着说是亚述、埃及、亚述、巴比伦和马代波斯，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到马代波斯的时候啊，也有指着说是从巴比伦到下面四个帝国，可能还是前者是对的。四个帝国底下他就问了，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忽然间看见四个角？我们这角啊，你看羊牛的角都是一种抵抗的，他们的抗来抵抗的仇敌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工具呀、啊、那个羊跟羊就顶起来了，是他们的武器。他这什么意思呢？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这四个角就是把神的百姓打散，神借着这四个角，先后的四个外邦帝国来刑罚神的百姓。打散的意思就是管教刑罚，以致使神的子民被掳受苦受害。这个角实在是恶人的角，但是恶人的角曾经是抬头，曾经是什么呀，被高举，但是最终呢，恶人的角是一定要被打被砍下来的。诗篇七十五篇第十节说，神要高举义人的角，恶人的角他必砍断，恶人脚必砍断。七十五篇诗篇七十五篇第十节，但是恶人的脚曾经有的时候也被高举，那是因为什么？神的子民悖逆、狂妄、犯罪、作恶、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利用四脚来什么来管教神的子民。 所以打算就用不听神的话。所以外邦帝国一个一个对神的选民都有管教。下面再看二十节、二十一节，另外又指出四个匠人给我看。四个匠人什么意思呢？是另外的四个帝国吗？有这么说的，但具体哪些帝国呢？那一定是一个一个嘛。亚述是被这个埃及是被亚述打，亚述被巴比伦打，巴比伦又被马代波斯打下来，马代波斯以后又被希腊帝国打下来。总而言之，你别瞧这四个角这么强悍，这么厉害，但是这个四个角之中呢，之中也要被另外的神兴起来的四个将领把它砍下来，把它打下来。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还是不懂啊。所以撒加利亚说，每一段里都有他问话。他说，这天使在回答他，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那第一句的回答是指着前面那四个脚说的，这个脚是什么脚？是打散犹大的脚，所以都不能抬头啊。神的子民被掳做亡国奴，能抬头吗？不能抬头，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出来了，来威吓列国，所以他自己解释了嘛，对吧？威吓这个列国，所以这个四个脚就代表列国。四个匠人出来了，来打散，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所以神心里思想就来打这个四个脚，就是集体打散犹大地的那个脚。你打散犹大地，你这个脚，上帝也要兴起四个匠人来打掉他。这很清楚，就是说强国列强将要被击碎，而犹大神的子民经过被掳，经过被管教、被刑罚，将要被高举，神仍要做宝座。整个的这个意思，有的是说这四个匠人是指着四种苦害来领导了这个，其实看来还不是太合理，主要还是神兴起四个匠人嘛，四个更强的帝国，一个一个的把前面四个角都打下来。所以神会兴起克制仇敌的力量，使神的选民得拯救，使仇敌被打散，是之中是选民被拯救出来，而仇敌呢被打散。所以这段不是给我们看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神自己的主权。同时你也看见为什么神后来又兴起四将来刑罚四角，说明神的选民在管教中、在刑罚中能够谦卑悔改，时候到了，所以神就会兴起啊。这一段